格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关于保罗的一个有趣的陈述，因为我想今日的教会存在的不明白的领域就是属灵恩赐的领域，而且在教会的运行中，这个不明白是存在于教会内和教会外的。在灵恩教会中有许多属灵恩赐的滥用，因为人们对他们在教会里真实的运行不明白。另一方面，在真理教会的围墙内也存在着许多对属灵恩赐的不重视，就如同他们在另一世代不使用它一样，而在今日也看不到他们有任何的果效。那么保罗说，我不愿你们不明白，悲哀却是真的。今日有许多的无知和不明白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很明显的，在保罗的年代有一个谣言，保罗说不可能的，没有人借着圣灵说耶稣是可咒诅的。现在谣言或许从哥林多开始，但是它还没有消除。我今日时常听到人们说，有一个聚会，我的伯母认识一个女的，她参加了一个服事。你从不曾听过第一手谣言的证据，她总是某人在某处认识某人。有个聚会，某人站起来说方言，某人从埃及那里来，他们说方言亵渎神。那个谣言持续到今日。然而尽管有人知道这些，但是没有人受神的圣灵感动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不可能的。有一天当耶稣在谈论祷告的重要和祷告的持续性，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善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我对这些藐视人的故事感到厌烦，就如同说，当你让自己对神敞开时，你最好小心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灵可能会进来。错的，你天上的父比我们地上的父更亲切。如果我是一个真诚神的孩子，寻求神的圣灵充满，而且求他给我更多他的灵，他的灵内住于我，而且给我能力，说他会允许一些错误的或邪恶的灵进入控制我的生命，这是亵渎神的说法。 那是极端的亵渎神的观念，我完全的拒绝。第二部分也是有趣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。如果你做了这个承认，是因为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，除了圣灵的动工之外，你不会如此做。你不能真正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除非圣灵在你的生命里所动的工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圣灵却是一位，和有许多不同的恩赐。这里只是部分的恩赐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提到另外的恩赐，他增加一些不在这里的恩赐，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恩赐，但却只有一位圣灵。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现在他说到关于掌管的、帮助的和这些事物的本质。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所以尽管恩赐不同，恩赐运行的也不同，我可能持有某种属灵的恩赐，你可能持有相同的属灵恩赐，但是它运行在我的生命和运行在你的生命中是不同的。关于神这件事，就是他不会像鸽子般的被我们紧紧地抓在手里，他绝不会按照我们的规范和我们的心意去做，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和旨意来动工，他总不是随着我的意愿，因此寻求接受其他人相同的经验是错误的。神可能在你的生命中有不同的工作。一个我们时常犯的错误，是当我们听到一个人为如何接受圣灵的洗礼荣耀的做见证时，或他们如何在生命中接受允许属灵的恩赐，许多人听到会想，哦，那是圣灵动工的方式，因此他们试着寻找相同形式的感觉，相同形式的感受。现在有些人在他们的描述里是非常清楚的，活生生的，尤其能那么生动地描述事物，就像我在钢琴之下，从我的头顶我开始感到温暖，而且它好像从上而下穿过我，持续的我整个身体就兴奋起来。听见这话的人就会说，我也开始等候神，说，哦，主，我想要接受更多你自己的圣灵，我等待温暖的炽热从我的头顶开始，却什么事也没发生。我等候再等候，我仍然没有得到这种炙热的温暖。我想可能是改天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寻求模仿其他人相同的经验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唯一进到神的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，而且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耶稣为我们的主，不同的经验，因为我们全都有不同的个性，神以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神以他自己的方式与我们连接，我们的经验可能非常的戏剧性，使我们的确是有并且操练相同的属灵恩赐，然而它在我里面运行的方式可能不同于在你里面运行的方式，我可能感受的会不同于你可能感受的，因此我们不该试着接受一些经验或者断定我曾有的经验，这事实只因我有温暖炽热的感觉，像一场淋浴或感觉像这般。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这信仰不该基于我所领受或有过的感觉，那些能够描述的感觉对我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， 而我所有的就只是在神的应许里有单纯的信心。有些人会说，哦，这真是丢脸，但不是的，这是个祝福，因为我有神的话语，而且我站在神的话之上，而不是我的感觉或经验上。得救也是这样，有些人描述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一些令人惊奇的感觉，引起人们寻求某种感觉，而不只是单纯接受神的话。神说过的他必应许，我对神的话和神的应许有信心，而且扎根在此，而不是说，兄弟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我们的信仰要扎根在神的话中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从不改变。我的感觉会改变，我的感觉能从今晚到明天早晨完全改变，但是神的话永不改变。当我的信心扎根在神的话语之上，我就有一个坚固的关系。恩赐却有多样，圣灵却只有一位，相同的主，相同的神。当然在这里你有圣父、圣子和圣灵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如果神确实给了我属灵的恩赐，那恩赐不是为着我自己私人的享乐，他也不是让我玩的玩具，而是为了基督整个身体的益处。只有一种恩赐是为了个人灵修所使用的，是为个人的益处，那就是我们下星期日晚上会读到14章的方言，在信徒的生命中适当的使用方言。恩赐被给予是为了基督的整个身体的益处，借着圣灵给予智慧的言语。智慧这个字以不同的方式使用，功又有分别。在早期教会受希腊教育的犹太人和希腊人、希伯来人之间激发起一些争论，一些犹太人跟随希腊文化的教导，一些人跟随希伯来人的文化。那些跟随希腊文化研究的人感受到他们受到二等待遇，在日常的生活供给上，因此他们找使徒抱怨，我们的寡妇在伙食的桌子上受到二等的待遇。因此使徒聚集使用智慧的言语说，让我们任命7个男人有好名声、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可以负责管理这些事情，而我们能继续进食和祷告，听神的话。让我们离开神的服侍而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，这是智慧的言语。更进一步的智慧或许表现在7个人中，他们当中5个有希腊人的名字，或许他们来自受希腊文化教导的人。当某位弟兄来安提亚教会，看见外邦人和他们在基督里自由的在一起，他们说，嗨，请等一下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就不能得救。所以保罗和巴拉巴聚集了这些人，和他们一起到耶路撒冷处理这件事。因此保罗和巴拉巴在耶路撒冷和那些人大大的纷争辩论。彼得起来说，神呼召我到外邦人那里，当我如此说时，圣灵就临到我，我是谁能反抗神的话吗？我不认为我们应该试图把一个恶套在他们颈项上，那也是我们根本无法负荷的。保罗和巴拉巴就对其他的人说，神已经借着我们在外邦人中行一切的神迹奇事。然后雅各以智慧的言语说，我提议只要写信给他们，告诉他们禁戒淫乱和祭偶像之事，如果他们照着做便能做得很好。我们只要把重点交代他们，不必把所有的事情 都要他们做，智慧的言语，每个人都很高兴。好的，我们就这样做。经常当意见不同，有纷争时，人们之间的对立就可能发生。这时智慧的言语及时的出现，某人会大声清楚地说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。其他的人说，嗨，那是一件大事，你怎么想到的呢？真的只有智慧的言语才能做得到。神就给人这样的恩赐，它不是智慧的一个水库，我能随时在那里支取。但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时，主会给我们令人满意的智慧言语。知识的言语，现在这是你不知何故，直觉里面有某种知识，你无法明白你是如何知道的，你只是知道那是圣灵的启示，你知道那个处境，人们的遭遇，这些都从圣灵的启示而让你明了。我有时看着这人，神就借着启示让我知道这人所遭遇的问题，以及在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事。我不能告诉你我如何取得或从哪里得知，但他就是在那里。彼得曾经就使用过他知识的言语。当西门愿意花钱买那权柄，就是叫他的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领受圣灵，彼得就说，你的钱与你一同灭亡吧。我感受到在你心中的苦毒、妒忌、猜忌，你最好祷告而且悔改。彼得正在读人的心，知识的言语是有趣的。当知识的言语被使用时，我总是无法察觉。许多次在讲台的服事时，知识的言语被使用，我甚至没有发觉。有一次每隔一阵子，我会收到福音传道者的消息，这些有文书服事的人的名字全列在信中，他们出外并且拍照，我们能够愉快地相聚在一起。他们会继续寄给你一些对神事工的支持，但他们却什么也不做，只坐在那儿打一封简单的信，寄这些邮件，而他们真的没有服侍神。有一天我在说有关这类型的人，你知道他们住在尼杜岛，他驾的车是白色的卡迪拉克。我继续说着，借着广播的事工，正在继续描述这个情节时，星期一早晨，我接到一个愤怒的电话，那是一个住在尼杜岛的人打来的，他驾着一辆白色的凯迪拉克，他正是做那种邮寄的事工。他说，你没有权利说我的侍奉，你不知道我为主做了些什么。我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，你昨晚就在谈论我，说到我在黎杜的家和我的白色卡迪拉克。我说，先生，我不知道关于你的任何事，我一生中从未听说过你，我只是随意的举个例子，因为黎杜岛是个奢侈的区域，名叫黎杜，而白色的卡迪拉克就像传染病一样让那里的每个人着迷，但是我不认识你。我又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确实省察我自己。知识的言语有时确实在非常奇特的状况下发生，我的意思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会发生。正如当我在看一场玫瑰杯足球比赛，那是南加州对抗俄亥俄州的比赛，南加州在他们自己的15码线上有球，和我一起在看那场比赛的朋友，我对他说，注意下一个球，戴维斯将在左边底线附近接到球，然后他要一路到底达阵得分。我妻子对我说，你的声音都传到这边来了。他还说，亲爱的，当你在餐厅说话的时候比较温和，而且每个人都能听到你，在我附近的人们都听到我所说的话。接下来的一球 真的球是传给戴维斯的，他在左边底线附近一路到底触地达阵得分。在附近五排内的每个人都回过头看着我说，那么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说，在我生命中我从未说过任何像这样的事，但它只是脱口而出。当它发生的时候，我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吃惊。知识的言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它如何的运行，连当事人的确也真的不知道。你知道，我认为一件超自然的事时常运行得如此自然，以至于我们无法承认它是超自然的。我们完全忘了有那么多恐怖的超自然现象发生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甚至连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因为它发生那么自然。我期待若神向我说话，会有哦，你的头发正在全竖起来了，神正在对你说话。我意味你能分辨他的声音以及对他的震撼。我们正在寻求一些超自然的现象，为了要承认是神动的工或是神的声音，但是时常是一种非常微小的声音，一个内在的觉醒，突然的想法或漠视，一个突然的渴慕向神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和将他的真理种在我们的心田上。我必须学习不寻求火，不求地震，不寻求疾风，而是学习听到微小的声音。当神跟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，借着与知识言语相同的灵，又有另一个人信心。现在我们都知道，每个人的信心都能被测度。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是神的一个礼物，借着恩典我们透过信心得救，那不是我们自己的，它是神的一个礼物。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借着神给我。当彼得与约翰进入圣殿之内，有个人寻求周济，彼得说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如果我有，我一定很高兴给你。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你的脚站起来走路。他扶那人站立起来，那是彼得信心方面的一个行动，让一个跛脚的人站起来，而且立刻他领受到力量，开始跑和跳，而且赞美神。然后当他到达圣殿，人们说，那不是那个在门口有许多年之久的跛脚的人吗？是的，就是他。他在做什么跑来跑去呢？我不知道，让我们来瞧瞧。当跛脚的人从外面回来到所罗门的门栏，彼得能站在那里，他就握住彼得开始拥抱他。所有的人开始联想到这个神迹和彼得有关，因此彼得说，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外面呢？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叫你们知道，借由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人能全然站立在你们面前。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他变成主要的绊脚石，是借由他的信心。这人在你们所有人的面前有完美的表现。彼得并没有说是我的信心，我的大信心，我祷告好几年，神最后把这给我。但是彼得说是借着他的信心，信心的礼物，他的信心，这人在你们所有人的面前完全坚固。因此彼得辨认出，这不是我能让跛脚的人起来仅有的一些信心，但主给他在这特殊的例子里有的信心，而且他也为这争取有信心的恩赐。他看着这人借着信心神医治了他。信心的恩赐，那是在特别的情况里而有的特别的信心，不是你在每个情况下都有的信心。有信心的人时常 也会有大软弱的时候。亚伯拉罕是称为信心之父，是属灵人的父亲。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，神又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撒拉已经停经，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亚伯拉罕。撒拉说，亚伯拉罕，我们别自己骗自己了，神才需要帮助，他想给你一个儿子，因此你与我的侍女夏甲同房，当孩子出生的时候，我能从他那里得孩子，就像是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，我们就能在这件事情上帮助神。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实际些。因此以实玛利出生了。有一天以实玛利大约13岁，在外面玩的时候，主说，亚伯拉罕，我要祝福你，而且给你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笑着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永远活在你面前。主说，不然，借着撒拉要给你生个儿子。这是个有信心的人，但是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不是每个情况都有信心。他说，嗨，撒拉，你这么美貌，他们会杀我，并将你从我身边带走。所以当我们到达的时候，只要说你是我的妹子，别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妻子。这个有信心的人以他的妻子为人知，而称他为妹子。有时我们感到丧气，因为信心不总是在那里的，信心的人也经常有软弱的时候。以利亚在刚和巴利的先知比赛之后，当他说，你建立你的祭坛，我建立我的祭坛，而且我们祷告神，让神借着火回应，就知道他是神。他们说这样够公平，他们就建造他们的祭坛，整个早上祷告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以利亚走近他们说，我打赌你的神熟睡了，你曾经这样想过吗？你或许必须大声叫醒他，或许他休假不在，那真是羞愧，或许他去洗手间舒缓一下，那是他说的，他是这样粗鲁的家伙。因此这些家伙开始上下跳跃，并且拿刀子砍他们自己，并且又割又刺种种，仍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然后以利亚说，好吧，拿些水来倒在我的祭物上。他们就拿水来，以利亚说，倒更多，倒更多，最后整个装满了水。他们在以利亚的祭物室围挖了一条沟，充满了水。以利亚说，现在神向这些家伙展现出火来，而且烧尽这些祭物，烧掉岩石上所筑的祭坛，烧干所有的水。以利亚一个具有信心中的信心的伟人，虽然他如此的角色，他拿住400个先知，在河边杀了他们，到基顿河杀了他们所有的人。然后那个坏的皇后耶西比会回来，听到以利亚所做的，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请神帮助我。以利亚听到耶西比来追赶他，便起来逃跑。有大信心的伟人跑了100里，来到西乃的一个山洞躲藏起来。以利亚有大信心的伟人躲在洞里躲避耶洗别。你看见有信心的人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。你有信心的恩赐并不意味他始终运行如一，有些人把信心当阿拉丁的神灯使用，他们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。你知道你不能只摩擦神灯说他就在这里，但是神会在某种遭遇和环境中给你一个特别的信心。而且当神给你信心，只是他要你做的某件事情时，真是荣耀。你只要有信心，信任神，在神中安息就可以了，一种美好的经验。它不是在每个情形中发生，但是它确实发生时，的确是荣耀的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这恩赐的运行很像信心的恩赐。另外一个是行异能， 再一次，不是每个情况中，但是有许多神迹发生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约翰说，有许多邪灵从外面进入世界内，但不全是神的灵。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。我们会在下星期日晚上进入第十四章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圣灵的这些恩赐完全在神的主权中，我不能要求一个特别的恩赐在我的生命中运行。圣灵有至高的权柄分给这些恩赐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组成，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如此。因此我们是基督的肢体，现在在你的身体中，你有许多不同的部分，你有你的手指，你有你的手，你有你的手背，你有你的手腕，眼睛、鼻子、嘴、腿、脚、脚趾，你的身体中各种不同的部分，但是你还是一个身体。现在如果你被一块铅块打在你的脚趾上，你哪里受伤害呢？你全身都受苦。一个肢体受苦，全身都受苦。当我受伤害的时候，很难分开痛苦的区域。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就是他躯体中的组成部分，是基督的整个身体。基督的身体有许多肢体，包含长老会、路德会、浸信会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我们有份于彼此，有份于一个身体。请神帮助我们有这个警醒和明白，总是有些人想要分开基督的身体，认同他们自己排除其他人，或总是有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是基督身体最重要的部分，但是每一部分彼此间都是必要的。如果整个的身体只有耳朵会有裂缝，若全身是眼，那从哪里听到声音呢？因此神把肢体齐全的组合在我们身上，将它们聚在一起，我们全是一个身体。如果认同这点，身上一个肢体受苦，我们全部应该感受得到。若身上的一个肢体得荣耀，那么我们身上所有的肢体也应该一同快乐。因此保罗教导耶稣基督身体的单一性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学习。我祷告神借着圣灵帮助我们，将这重要的学习放进我们心里，即在我们自己的想法过程中实际活出来。我们不要想自己，或是寻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不犯这罪，或是拒绝与基督身体的其他肢体相合的这种罪也不犯。我们尚未听到在30频道是否会给我们临时执照，我们本应该在每天任何时候都能听到，但它是政府的业务，而且不总是可靠的，他们应该是排在第四顺位。借着他们早先的宣称，但无疑用质疑，他们是仔细考虑过的。无论他们做出什么决定，我们当然会遵守，但是我们极想要这第30频道，假若他们允许的话，我想立刻打电话给恰克温道尔、雅各杜伯森，在圣塔安娜的大卫，在哥哥他教会的哈金、约翰麦嘎瑟，聚集这些人说，瞧这里，这是神摆在我们膝前的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并且寻求主如何最好的使用这些设施，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从基督的肢体而来的不同的代表，显露他们在电视上显露他们的服饰，而不只是在电视上显露一小撮基督的肢体。我想看到基督所有的肢体被显明出来。基督的真实肢体，虽然约翰和我在一些看法上不同，但我们仍是在基督耶稣的弟兄和在他里面的合一，而且我们分享基督的合一， 远比任何我们今晚谈论的议题还来得重要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当我们回到天上，不会再有卫理公会信徒的一区、长老会的一区、浸信会的一区，但是在基督里，既没有犹太人，也没有希腊人、野蛮人、西古提人，束缚的或自由的，浸信会信徒或卫理公会信徒、长老会信徒或拉撒勒人或神的教会或基督的教会，但是所有人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。保罗在这里所教的是关于身体合一的美好课程，都从一位灵受洗，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、外邦人、浸信会信徒或长老会信徒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隐于一位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而是人。你能想象身子若只是一个肢体，会是多么奇怪的世界？如果你的身体只是一个肢体，我们每一个只是不同的部分。假如脚说，因为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于身子，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吗？现在如果你身体的任何部分有权利抱怨的话，可能会是你的脚，它大部分时间住在黑暗里头，僵硬臭味的环境，却从不抱怨。在晚上你工作的太认真，但是我的意思说，它就在那里，它只是进功用而已，它只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它并不希望高抬自己，希望向上移动，变成你妻的一部分，或者说我想成为不同的部位，离开这个肮脏的臭地方。假若耳朵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于身子，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子。有些人说，我们是这，我们是那，因着我们的软弱，好像我们不是整个身体的部分。他们不明白，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现在神把每一个肢体，身体中的每一个，神随自己的意思，再一次讨神的喜悦。在新约很重要的句子，贯穿全部，就是讨神的喜悦。神给我们一个身体，为着讨他的喜悦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。若都是一个肢体，身子在哪儿呢？但如今肢体是多的，身子却只有一个。眼不能对手说，用不着你；头也不能对脚说，我用不着你。不对，不是如此。身上有软弱的肢体，那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的肢体，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，自然用不着装饰，让神搭配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。那么神所创造基督的身体，其中的肢体我们有时有点瞧不起，看低那部分，可是你知道，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，经过祝福与加倍的荣耀给他们。身体不应该有分裂，但是肢体应该彼此有相同的照料。身体不应该有分裂，但是肢体应该彼此有相同的照料。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。现在你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各自做肢体，你们都重要，你们在身体中全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你们都是重要，每一部分来填满身子，成为一个完整的服侍身子。如果你不填满你的部分，那么你身体的那个部分就有欠缺。因此你们每一部分都要摆在身体的里面，在基督的身体都有不同的服侍。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 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，修辞的问题，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我信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，比这些神奇的恩赐更好的，或祷告医病，或无论什么，在你的生命中神总是有更好的给你。我会在28节的这个部分做重点提示。下个星期我们进入哥林多第13章，是整本圣经最好的章节之一。当保罗为我们界定有趣吸引人的希腊字爱 agape， 我们得到这类型爱的定义都是由神出来的爱，他想要透过我们的生活中涌流出来。在第14章中适当的使用说方言的恩赐和方言的恩赐。神将你放在身体里，神选择将极大的荣耀给一些最重要的部分，或是不那么明显，或是不太受注意的部分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猜神使我成为一张嘴，若整个身体只是一张嘴，那会乱七八糟。我们每一个在身体里都成为各尽功能的肢体，将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让圣灵在我们之间有个好的带领。那么神使用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。教会的问题之一是，时常我们会发现教会是打摆子似的，因为身体的每个部分只想到他们自己的事。我们对圣灵在身体间带领的果效上没有真正的那么敏锐，教会没有强而有力的见证呈现在世人面前，因为身体本身的许多肢体在彼此对抗。现在如果你的身体就是这样，你的手背对于你想做的事有不同的意见，或你的每一条腿对于你想去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欲望，由此你可以想象基督的身体在世人面前是个什么样子呢？许多时候每一个人只想做自己的事，而不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下。我们多么需要靠着圣灵的带领，让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有的功能可以得到彰显。如此愿你对圣灵更加的敏锐，向圣灵敞开，让圣灵使用。奉耶稣的名。